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在看那个，应该刚刚是媒体同工在帮我放的时候，就释放的时候，我心想说，我又这个上面最后一个没改到，我是一直到7章28节。其实我之前有一些 struggle， 有一些挣扎。从这个每一篇的信息的长度来讲，我应该是停在7章10节。但是从一个信息的连贯性来讲，我应该停到7章28节，所以最后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还是停在7章28节。虽然我知道我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想说，至少把这个信息有一个连贯性。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刚刚我们的第二首诗歌讲到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那刚刚那个旭华弟兄也在讲。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苦难的，我们是有征战的，是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在我的身边。那种感觉常常让我觉得我的信到底信在什么上面，然后神你到底在哪里？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苦情吗？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需要吗？所以常常我们心里面的呐喊是你在哪里。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这个我们讲到在新约里面，四福音书是讲到耶稣的生平，他的传道，他的受难，他的受死埋葬以及他的复活。然后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这个新天新地，中间有一个教会历史，讲到如何圣灵带领使徒把神的话在一短短的20-30年间的时间就传到欧洲。但中间有23篇的书信在讲什么？书信在讲的是真理，把那个真理清清楚楚的表述出来。然后呢，书信我们讲书信，其实我们讲的是叫书信，但其实就是信，那个一封一封的信。所以当你写信的时候，你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然后你在写信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是要对对方表达出来的，然后你的表达的内容一定跟对方当时的状况或者你想要表达的事情是相关联性的。所以当我们在看书信的时候，不要忘掉收信人是谁，写信人是谁，然后收信人当时的情况是如何。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把它贯穿下来，在读完整篇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对于这篇书信它的要表达的意思会很清楚。所以希伯来书是什么？希伯来书就是对着一群人，他们可能正在面对患难、刀剑、逼迫、苦难，然后这些人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想，我今天信的他没有保护我，他没有在帮助我。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人，在你此时此刻的光景当中，你可能也在心里面呐喊说，主你在哪里？我来到你面前，我信你，但是你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天天祷告，我昼夜祷告，我天天呼求，但是你没有帮助我。这种时候其实最重要最根深的地固的一个观念是，我们是不是真正信他是谁，而不是信他为我做了什么。我们常常现在感恩节快到了，那我们各个小组也开始有感恩聚会。感恩聚会我们常常最常听的说，我们今年我感谢神我儿子进了理想中的大学，我感谢神我今年换了个房子，我感谢神今年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在一个肉身的观念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神对我的那个。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说，主我今年尽管我在患难中，我知道你没有离弃我，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神。那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到了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常常看我们爱那个送给礼物的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神他自己本身，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要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永活的大祭司。对我们而言，对中国人而言，大祭司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一个名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大祭司。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对于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了基督以后，对于这些人，他们从小从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等等等等，他们对这些人而言，大祭司呢简直就是大得不得了，那是大得不得了的。这个人是透过他我才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不是我到神的面前，是让我的 赎罪，让我的这个悔过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我甚至跟神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联性。但是相对来讲，永活的大祭司，一个大祭司是对以色列人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因此，当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困难性的，因为我们很难把以色列人的观念灌输到我们的头脑，去想说这个希伯来书到底要跟我说些什么。但是我们试着看这段经文，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们很确定一件事情，是神自己，因为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所以既然是神所默示的，神是整本圣经66卷书的唯一作者，不是以赛亚，不是保罗，不是路加，而是神自己。因此谁写的不重要，但重点在于说那是神所默示的，那是神透过某个人，然后要表达出对某一群某一个特定族群或者更广大的族群他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所以永活的大祭司对我们什么观念，就好像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词，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没有进去过，比方说那个交通那个 traffic court，或者是说有任何的机会，那种时候当你走进那个里面的时候，你面对法官的时候，你会有点忐忑，然后你心想，哎呀，我早知道应该昨天那天接受我朋友的建议，就花个1000块钱去请个律师陪着我来。那个律师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大祭司一样，当你进到那个 court 的时候，你面对法官，面对那种庄严肃穆的时候，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你的代表，而大祭司就是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他一直要告诉读者的一件事情是，无论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这位是超过在以色列你们这些犹太人的观念当中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他超越天使，超越先知，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同时他也是一个最高的大祭司。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有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他已经讲了耶稣，他讲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谁？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是一个紧紧抓住不放手的那个观念，是当你自己已经几乎要溺毙，而你唯一能够抓住的，尽管是一个稻草你都不放过的那样子一个抓住，不放掉。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后面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坦然无惧。当我犯了罪，当我有亏神的荣耀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我会忐忑的。但是这里讲到说，因为我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因此我可以坦然无惧。我常常在讲，我说我父亲是一个很严格的人，然后呢，当我犯错的时候，最好他不要找到我，还不要说我去找他。但是在这里讲到是，我们是可以来到父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坦然是一个心里的坦荡，我没有惧怕。无惧是我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后果，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什么？而且是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常常认为说神是公义的，因此他看我可能就在看我的过犯，看我的问题。但是他这里讲到说，神在施恩的宝座上，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段经文从讲到这个部分以后，这个作者呢，他就这个带领这个读者，他让他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这位在前面的3章4章里面所提到的内容，他是超越天使，超越先知，超越一切的时候，他说他是超越大祭司的。但是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他既然得以完全，第5章的时候，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突然蹦出来一个人，他叫做麦基洗德。然后他马上这个读者他就醒悟到一件事情，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说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还是属肉身的，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不明白到底这个他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他就花了一段时间，从整个的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二十节是一个插段，这个插段是告诉这些人到底谁是麦基洗德，然后告诉他们讲说这个神的计划，神的救恩的计划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而跟为什么要耶稣基督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有什么意义。所以到了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意思说我们不要再去停留在我们信仰的那个 ABC 里面，不要停留在我们原本的在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当中，我们要走出来。那个老的观念是什么？老的观念是说，他说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在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对我们而言，我们可能不在律法的观念当中，我们不明白犹太的律法，我们也不知道妥拉600多条的一些规范到底是些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些规规条条在规范着我们？我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不要迟到。我每天如果今天特别累，我没有办法读经，我心里在想，哎呀，这个我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所以我会给自己一些规规条条。但是圣经在讲什么？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既然从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叫我们服侍神，用新人的新样，不用遗文的旧样。当你用新人的新样的时候，你是 真正从心里在服侍神，而不是在遗文旧样当中自己检查自己，这个每天晚上 check check check， 然后就好像中国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我们这个观点。我们每天要好好的自己反省一下。但是当你在反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定我们罪的。但是神他来，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为他而得救。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讲说我们不要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当中继续的活在那个里面，那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规规条条那些东西。然后呢，到了第六章最后，就是我们上次的结束，他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信心的满有满足的盼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后面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承受应许的人和忍耐，因为正好看到钟了，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讲了这么多以后，在你们当中是有一个榜样的，是有一个榜样的。如果当你们当中没有榜样，那你也可以想到有一个远古时候的一个榜样。所以后面刚刚讲到，在从五章第十二节那个地方之后到六章二十节是一个插段，这个插段是告诉他们说谁是那麦基洗德，然后你们怎么样能够达到那样子一个凭着信心来走你的人生的这个信仰的道路的人。所以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谁是那个人？然后我们就到了希伯来书的这个后面讲到十三节那边开始。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长，但是我尽量不会让它长哈，但是我可能话就会这个语速会越来越快。但是中间这一段经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念，这段是我们可能今天的一个比较重点啊。希伯来书第七章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几世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人多起来，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都是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认识到我们今日所得到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宝血上所留下来的这样一个救赎的功效，让我们这今天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 接下来这段时间，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明白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所面对到的一切真的是都在主你自己的保守当中，以至于我们有这样子把握跟这样子盼望，能够面对主你所预备在前面要我们行的路程。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从第六章第十三节开始看，刚刚讲到说他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我们要照着信心的榜样来走前面的路。所以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当初是当神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在起誓的时候，你一定是指着一个比我更高的，或者至少在我们心目当中比我更高的一个权柄或者一个象征，然后照着他来起誓。他说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神已经是最大的，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人可以与神相比。所以他说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是那个信心的榜样。这个榜样怎么来的？是当神应许他的时候，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赐福给他，他说我只有家里的仆人以利以谢，那只有这个人才能承受应许的。但是神说不是，要从你身所生的才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那我怎么知道呢？然后神就说你看天上的星，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得了所应许的恒久忍耐，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此我们常常在讲希伯来书，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哪一卷书最能够让我们砥砺自己鼓励自己，然后呢看到信心的果效，那就是希伯来书。然后甚至我们 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信是让我们这些在因着信但是可能在信心当中信不足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然后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的就是那个信心的路程，可能也是盼望的路程，因为我们在信心当中的盼望他就得了所应许。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到了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着这个地方，是在解释前面他说什么叫做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 他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解各样的争论，了结各样的争论。我们常常为什么会什么时候会启示？哎，我发誓，然后因为你不相信我，我们要取信于人。然后最简单的，像我们有的时候以前，我不知道你们的过程当中，可能我比较少启示啊，很少做这个事情。但是常常我们会听到说，我们讲一件事情，人家说不信，然后讲你发誓，啊，意思说我发了誓你就信了。但是很多时候发誓有任何的准据吗？没有啊。我如果骗你，我待会儿出门被车撞到。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出车祸的几率我不知道多少，但是几率不大。所以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所以比自己更大的是那个我无法掌握的。所以我们常讲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意思说那是够大的，那是够大的。我在指着他启示，我后面所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言。但是这里面很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可以指着谁启示，不可以指你们所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启示不能乱启示，但在这里是神启示。他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解各样的争论，人是这么做的。所以神怎么样？他说照样，神自己委身自己下来，他做按照人的常规去做一件事情。他说照样神愿意，这个愿意包含了多少？包含了很多的他的忍耐，包含了他的爱。因为如果我不是一个愿意的心，说神而言他可以不需要做这个。他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启示为证。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神启示是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那承受应许的人。谁是那承受应许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所以呢，他说为了这些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启示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不更改的事，哪两件？第一个是应许，神的应许没有不成就的，他的应许他说了就会成就。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可信的，是一个他只要应许了，而且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基本上都是已经完成事，都已经这个事情是已经完成的。所以神的应许当他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是已经成就了。所以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一件是应许，一个是什么？启示。所以启示我们讲说发誓是不会改变的。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他为了那些承受应许的人，向他们来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他不仅仅是应许了，而且他在他的应许之上他启示，意思是什么？我发誓这些事情一定会成就。事实上如果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希伯来书，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在启示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把鸽子把什么劈成两半。然后在当时的时候，要想要去一个誓言，要能够履行誓言，或者对这个誓言有所把这个愿意遵循的态度的时候，立约的或者立誓的两方要从这个祭物当中走过去。但是在那个之前，当亚伯拉罕把这些祭物劈开了以后，那个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去。然后是耶和华神自己走过去，因此他的立约也好，他后来的启示也好，都是他单方面的。他单方面的是他自己把他自己 bounded。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立约或者我们的启示是让自己守在这个约里面，那神他是不需要的，但是他是为那承受应许的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愿意的事情。他说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逃往避难所，这又是一个希伯来人犹太人的观念。避难所是什么？当我误杀了人，当我误犯了罪的时候，我可以到一个逃城里面去。到那个逃城以后，我就躲在那里面，然后一直到我的大祭司他当任的祭司过世了以后，我再出来。所以我在那个地方避难所或者是逃城，其实那个观念是让我可以暂时躲过，因为我是误犯的， 所以当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我们在避难所里面帮助我们得以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盼望的人。因为如果你不跑到逃城去，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不到逃城去，我们信不过神，我们是得不到那个勉励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这指望，什么样的指望？就是前面来讲是神他的应许他的启示所立的这个约。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个观念，什么是锚？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们平常用到锚这个字的时候会讲抛锚，所以好像把这个锚变成是一个很负面的字。我车抛锚了，我脑子今天抛锚了，我什么什么抛锚了，好像是一个错，是一个那个。但是锚在它实际使用上的时候，当船到达港口，它第一件事干嘛？它下锚，把那个锚下到深水里面去，因为锚的重量让那个锚固定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好让这个船身固定。所以锚本身所带来的是让这个船或者是下锚的这个人或者是物让它得以平安平稳。所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因此我们灵魂它有个锚，所以这个锚他说如同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所以这个指望是神，是耶稣基督。所以如同我们的锚，我们把锚不下在水里，我们下到哪里？通入幔内。什么是幔内？幔内里面有什么？幔内里面是至圣所，是约柜的所在。然后呢，约柜的所在 是神的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当我们这个锚摆在这个至圣所里面，与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大的把握？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谁进入幔内？耶稣进入幔内。然后他是让我们的锚能够固定在，然后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在讲到做先锋的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他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锚能够固定在，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入到至圣所，他是我们的锚，我们进去就要到里面去。锚这个至圣所，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圣经，就算是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次七月十号的时候，他借着公山羊的血他能够进入到里面去。每年的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两只公山羊，一只公牛，公绵羊，公羊，公牛。所以呢，两只山羊它要撵阄，一只是作为祭物，一只是作为阿撒谢勒，能够就是把它作为整个的一个代赎的一个羊推到下面去。所以在表示说，尽管是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为他的罪也是为了我们的罪，或者说应该说之前这个犹太人的罪，能够进到至圣所去赎罪。但是这里讲什么？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我们的灵魂可以安歇在幔内，在至圣所里面，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可以停留在里面。这个大祭司每年七月十号进去，他得马上出来，他万一什么动作不对了，他可能会当场被击杀。但是耶稣基督，我们靠着这样子的指望，我们可以通入幔内，而且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里面。这是何等的指望！这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指望，对于我们这些借着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得成为以色列后裔的人，也是同样的一个指望。所以这个时候进入到幔内以后，他等于结束了这个插段，然后就回到什么？就进入到第七章。第七章等于是，那第七章等于接着前面，这个，对不起，哪一节啊？接在这个第六章，应该说第五章那边，他说这个神既然启示 永不改变，然后呢耶稣基督这个按着麦基洗德 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然后他讲完那个，他说你们听不懂，所以中间有个插段。所以七章一节其实是接在第五章的、应该是第十节那个位置吧，看看，好，没关系。然后呢他现在就回到那边，他开始介绍谁是麦基洗德，什么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所以这里讲到说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他是一个王。在当初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在十四章的时候有讲到四个王五个王，有好几个王啊，有几个王联合起来去打 哪几个王，然后最后呢把罗德也一起掳走，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精壮的他的这个侍卫队就去把人家打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呢但是他这边讲到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所以他是某一个地方的王。撒冷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王，他在当时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王，他是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介绍这个麦基洗德是谁。麦基洗德除了在第创世纪十四章出现一次以外，然后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后面那边也出现过一次，一直到这里才又出现一次，那总共在圣经就出现过三次。所以在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在讲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这里讲到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他为亚伯兰祝福。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四十七章的时候，当这个雅各去到埃及，他见到这个法老王的时候，他为法老王祝福。那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讲过，他是一个迦南地方的一个老百姓，他怎么可以去给这个埃及王法老去祝福呢？所以显然他在属灵的位分上来讲是高的。所以这里讲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他说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首先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其次亚伯兰拿出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表示麦基洗德的身份是高的。因此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这个头一个名翻出来这是中文，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时候或者看英文版本的时候就知道说他说取十分之一给他，他首先他的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就是 first of all， 首先他的名翻出来是仁义王，不是说他的头一个名。那意思是什么？麦基洗德是当时的一个，他这是个音译，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仁义王，然后呢他又名撒冷王，他说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然后仁义王其实讲的是公义的王，他是一个公义的王，然后他又名撒冷王。撒冷是什么？那我们如果大家知道一点点那个中东的语言的话， Shalom， 他就是一个平安的意思， Shalom。 我记得我在美国碰到认识一个朋友， 他那时候教我的第一个阿拉伯或希伯来话就是 Salam Aleikum， 就是平安、啊、他说就是平安的意思。然后表示说什么？这个人他不但是公义的，他同时也是赐平安的，有公义才能有平安。然后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儿子相似。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到底是谁？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只出现三次的人，但是为什么他那么重要呢？因为他首先他是一个公义的王，他也是一个赐平安的王，同时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终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很多人在想说，他是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天使，还是他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不是，因为他这里讲，他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言下之意他不是耶稣。因为在很多旧约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某个人出现啊，我们讲这个可能就是耶稣，就是他就是耶稣。但在这个地方讲说，他其实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相似不等于他是，所以相似更加表达了他不是，但是他有耶稣基督的那样子的一个所预表出来的那一切。所以无父无母无族谱，特别是无族谱，他这个人我们无从可考谁他从哪里出来的，但是呢，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接下来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的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这里再一次强调说，当我们当这个亚伯拉罕他取自己掳来的上等之物的十分之一给他，表明说这个人的身份是高的。就算是那些按照他说领命照例，意思说这个利未人他们取向百姓取十分之一是领命照例向百姓取的，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他说独有麦基洗德，他不是照例，他不是按照那样子身份来去取的。他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不是跟利未人，不是亚伦的谱系的这样出来的。他说倒收那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只有位份大的会对位份小的来祝福。今天我不可能一个小孩见了我，他说这个建议所帮你祝福，我会觉得你谁啊？所以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谁是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是那个利未人，按着亚伦的这个谱系去收十分之一的这些人是利未人。他说这些人是必死的，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是讲谁？是在讲这个麦基洗德。他在那里收十分之一，有为他做见证的，他是活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说什么？耶稣基督他跟耶稣基督相似， 他们是活的，是不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作者真的是在那个逻辑里面非常清楚，他其实是在一个读者的观念去解释读者可能有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回答的问题是说，那你们这样讲的话，那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纳十分之一？他的意思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所以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所以意思是什么？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代表的是整个利位家族的这个，因为历史上从亚伦开始到这个公元70年左右，有大概180多位的大祭司。他说等于这些通通一起在亚伯拉罕献这个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都完全代表了。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够完全，倘若借着职任能够完全，言下之意他没有办法借着职任得以完全。如果既然没有，既然他说倘若借着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个祭司照麦基洗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用一个反逻辑的观念，如果这个职任他受律法他说已经完全的话，就不需要再兴起一位了。 而且照的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他说不需要的。所以在这里他就接着往下看，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祭司的职任怎么更改了？从这个之前，这个祭司一定是要是亚伦的族系啊，直系下来的。然后说，同时呢，是这个啊，因为他是利未人，他首先必须要是利未人，然后他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他这样一条线这样下来。所以，如果说今天祭司今天出现了另外一个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所以他的意思说，那这样子的或这样子的立这样子的一个人为祭司，他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式，所以祭司的职任、祭司选举祭司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例或规条改了。他说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从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这话所指的人是讲到耶稣，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人他是属别的支派，他甚至不是利未支派的。他说那支派里从没有一个人伺候这坛。那后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哪个支派。他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这就要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不是按照律法当中的规条，他不是承袭一个这个祭司的职分，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他说倘若麦基洗德的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这里讲到显而易见是说更加的有确据了。他说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我的话更加是可以被信的了，是 being evidently、啊、是 有可确信的。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成为祭司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第八章第、那个地方，就看到利未人他成为大祭司，他 洗身体，他要穿上这个祭司的内衣外袍，挂上那个以弗德，然后肩上有肩带等等等等，还要挂上他的冠冕。他说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是一个生命的大能让他成为祭司的。然后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既因肉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意思说先前的条例，那个条例是怎么样去安立一个大祭司，按大祭司怎么样去那个，他自己要先献祭等等。然后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什么叫这个地方其实翻译又出现问题，不是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而是律法没有办法叫人得以完全。他说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借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因此什么是完全？是让所有借着大祭司到神面前的人得以完全，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所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人，我们最大最大的福分。就像刚刚讲的第四章那边讲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你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你是白白浪费了那个救恩，你是白白的，你没有看到你的生命是何等的有把握。所以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把它记下来啊，律法不是一无所成，律法是不能叫人得以完全，只能说然后呢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指望我们便借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最后好，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他用一个双否定变成说他是起势力的，耶稣成为祭司是起势力的。他至于那些祭司，就是之前那些利未祭司，他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反悔、啊、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所以这是引自于诗篇第110篇第 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祭司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子的恩典的 约当中。 不像他领着他们的祖宗的手，他们在立的那个约一样。然后接下来就看到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那些就是在立位在那个律法当中成为祭司的那一百多八十几个那个律师那些祭司，他说他们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什么叫本来多？那是神的心意，神本来就是让他们一个往传承的，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然后这个引进了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约的中保是谁呢？他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我不知道当你们在想的时候，就是回到我刚假设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假设我今天碰到一个被开了一张单子，然后我找到一个律师，我觉得哎这个律师相当不错，结果很不幸的我过了没多久我又碰到一个 traffic case， 我又被拦下来了。然后我在想说，哎呀，那个律师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做得很好，他代表我到这个 traffic court， 帮我代表了我，把我一切事情都解决掉了。我脑筋在想什么？最好他还在。但是这里讲到说什么？这里讲到说，我们是有一位祭司在天上，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他是永远不更换的。我可以永远的来到他的面前，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不用担心他哪天被撤换掉，我不用担心哪一天要换人了。不像那些怎么讲，他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我不用担心耶稣是不是死了，他是换人了，他不做我的律师，他不当我不做我的辩护律师了，不用。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里讲到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就是借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里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6章讲到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他这里来干嘛？信他。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到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灵魂的锚进入幔内的这些人，我们是一个都不会被失落的。不管你今天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有把握的，是不是在那种经常在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这些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他让我们每一个进到他面前来的一个都不失落。这是不是一个把握？然后呢，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的职任永远不卸任，他的职任永远不失职，他永远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像这样圣洁，那这里面有几个形容词，我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这位大祭司不同于那些立位的大祭司，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我们知道立位那些祭司有很多立位的那个以利的儿子，那是也是行为很差的，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罪的，所以在立位人里面的这些祭司，他们是天天要为自己献祭，然后才能帮别人献祭，先赎自己的罪才能为别人赎罪。而不像说耶稣他是自己本身他是无罪的，甚至圣经讲说他是不知罪的，他不知道什么是何为罪。他说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什么是律法以后起的？律法以后是表示说那个律法已经被这个新的这个观念取代了以后，他说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因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 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他是不会卸任的，我们可以永远随时随地来到他的面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这个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也真是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这段经文所要表达让我们能够得着的，让我们真正能够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紧紧地抓住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盼望，能够真是活在基督里，能够啊，真的是成为众人的啊的一个啊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主，你自己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